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Ivan。 那今天呢是第146集，先跟大家说一声好久不见。对，好久不见。那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内容呢是也是三个大主题组合而成的啦。第一个是商场是没有子弹的战场，自媒体的本质，以及最后一个人品之重要。那假如你是对经商或是生意经或者是自媒体的一些牛肉，跟你想要找合作伙伴，或者是你最近正在处理面试的话，那这一集会你应该会蛮喜欢的，因为都会开始聊跟这些围绕这些主题的一些生活里面的实际案例跟故事这样子。那开头呢先稍微讲一下我最近在做什么。那因为最近呢开始有一些新的合作案跟新的事业的计划，那这个事业计划呢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的有魅力，而且这个新的儿子，这个儿子正在酝酿当中，正在准备要生出来，那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的。那这次呢会从台南从台北搬到台南，也是因为这个计划，对，就是为了这个计划这样。那需要一些特殊的地理环境，天时地利人和，那地利呢刚好台南有这个地利这样子，人和的部分也有一些。那这次就已经不是，虽然我还是在经营自媒体了，但是已经不是独自一人的自媒体了。那接下来呢我会有一些伙伴。那在搬到台南之后呢，我觉得台南呢给我跟台北最大的差异跟不同是，台南的气候跟人都还蛮温暖的。那因为我自己是花莲人，然后我的亲近的家人们都是从嘉义搬过来的，所以其实一些台语的腔调啊，一些食物的味道啊，我觉得我到了台南之后我反而觉得很适应。然后比如说牛肉汤的味道啊，然后或者是台南很多菜会很喜欢用空心菜啊，那空心炒空心菜的那个味道吃起来跟我阿嬷煮的一模一样，那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怎么北部的，对北部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在台南很常会有的就是一些，比如说，我在台北啊，因为我骑重机嘛，台北停在店门口吃东西，通常店员要过来看了一下你的车，然后过来，通常都是要跟你讲一些。你的车子要移走啊，所以不能停车啊，这种很烦的话，就是通常都是阻止你临停这样子。然后像举个例子，昨天我跟我朋友，聊一些商业话题到半夜，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个那种开到半夜的牛肉汤，然后吃到一半，那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店员就走过来，我也想说，干妈的，我要移车了，是不是？干，我都已经消费了，还不让我停门口？结果不是，那个店员只是要过来跟我讲说，那个你钥匙没拔，车灯亮着，你这样等一下会不会没电？这样哦，诸如此类的一些温暖的事件哦，让我觉得真的是风水宝地。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搬来台南之后，在台北的所有的比如说脸啊跟背后的痘痘啊，还有很多气色啊什么的，我觉得都突然就是比在台北的时候还要好上很多。而且台南这边的太阳真的是大到你只要一出门，你因为我原本在台北的时候作息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正常，然后我到了台南之后，这边的太阳大到我一过来，我马上就变成好了，就算我很晚睡，我还是八点半会准时自己就突然醒来这样子。那台南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这个我们下次再讲。我们现在稍微切到主题哦。那商场是没有子弹的战场这一段话，其实他的出处是一个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小老板朋友，那他同时也是餐饮业的二代， 那他有一个副业是在做房地产的中介，那有段时间他曾经爆炸过这样子。那在那一次的商业经验里面，从那之后他原本个性蛮开朗的，但是在那一次事情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我觉得啦，就是跟他互动的时候他的表情都会蒙上一层灰，然后不像以前一样这么天真了，然后你会觉得他少了点什么，然后对待人的时候也多了一点戒心了这样子。当然了，以朋友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变得好像有点比以前更世故了这样子。可是在商业的角度上来说，那些是必要的。那当年哦，那个时候大概是六七年前了，我在看到他把他的 LINE 换上这句话，商场是没有子弹的战场，这段话的时候，其实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个人离商业还很远，离做生意这件事情很远，还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啊，所以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最近了，因为接下来这个新的事业计划是真的要 all in 了，然后真的要去用更真实的角度去创业了。那在做这些很多的非常多的事前准备啊，人才招募啊，事业的规划啊，然后整个计划的建立啊，那有一些初期的跟合作伙伴的资金的使用啊，分配啊，赚取啊，这些在规划这些非常非常现实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啊，干商场真的是一个非常你必须要无时无刻保持警惕跟清醒的一个地方。大概知道为什么就是做老板的人眼神都会如此锐利了，因为真的是必须要每一分每一秒都把眼睛张开才可以。好，喝个水。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下一个小主题哦，就是自媒体的本质其实是商业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在经营自媒体的各位哦，是怎么看待自媒体这个东西的？但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太天真了。我必须要讲一句非常非常真实的话：大多数人看待自媒体的角度太天真了，太他妈天真了。大部分人大概就是觉得说，哦，我拍个短影片，然后我开个 IG 账号，我开个抖音账号 ，OK， 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自己是自媒体经营者了，我在经营自媒体了。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自媒体的本质是商业，自媒体只是商业的其中一种形式跟很末端的一件事情而已。商业这个东西，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讲的，台湾有一句俗语是这么说：“行你给他拍谁？”它是一句台语，就是懂得做生意的小孩非常的难生。这句话呢，我听不止一位大老板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引用过这段话。我一开始觉得不太懂哦，直到我现在也准备要当老板了，然后在真的在比如说尤其是在准备一些将来的人手的预备清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干真的有商业 sense 的有商业逻辑的人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好找。因为怎么说呢，有商业思维而且举止也真的是能够赚到钱的人，我们先姑且抛开他是好人坏人啊，但是懂得做生意的人其实真的很厉害。因为要能够做生意，要能够赚到钱，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复合的技能组合。你要能够懂人性，懂人心，然后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你的预测能力不能够失真太多，然后你 你大概要懂一些街头智慧，然后呢你同时要有某一种专业是可以变现的，那你又要懂行销，那甚至你法律也必须要略懂各种规范啊什么的，你不能够触法。那其实而且你的逻辑能力不能够太烂，你必须要有逻辑。其实你假如有在做自媒体，那有接触过大众，或是你有做过业务开发之类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逻辑是很弱的。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常常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他比起人，他其实比较偏向动物，他是用感觉在思考的，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在思考。所以当你要在做从事一个商业行为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些人来帮你做事，你需要有一些部下，或是有一些执行你的计划的执行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因为执行商业计划，很多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些商业的逻辑是通顺的，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出问题，逻辑非常重要。好，那其实那自媒体，很多人的思考就是会停留在好，自媒体就是自媒体。可是其实自媒体的本质是商业，那么商业的本质是什么呢？应该说，或者是说，创业的本质是什么呢？你在当员工的时候跟自己创业，其实我觉得自己创业跟当受薪阶级有两个最大的不同。第一，就是你要开始学会以低价购买时间，然后高价的出售你购买买到的时间。那第二，你在创业之后跟你在当受薪阶级的时候比起来，你会变得能够赚取更接近100%的利润。因为你在当上班族的时候，你承受的风险一定是小非常非常多嘛。但凡事都是公平的，这个时候老板就会拿的比你多，因为他承担风险比你大。你不做的时候你就走掉就好了，但老板是负责人，他永远跑不掉，除非他是要做诈骗或是他要卷款潜逃。那这一个，所以说你在当你迈向老板那一段的光谱的时候，你就能够赚取比之前在当受薪阶级的时候更接近 100% 的利润。好，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说自媒体的本质是商业，但是商场又是战场，我会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老粉丝大概知道，就是之前其实我的粉丝大概三位数而已，那现在的粉丝进入了五位数。那粉丝的量从三位数进到五位数的时候，其实粉丝量这个东西哦，其实假如你要说商业或是自媒体的本质的话，其实粉丝的数量完全不是重点，重点在转换率，重点在客单价，重点在营业额，重点在真的变现的比例，重点在真的跟你买单的客人，这些东西才是真的。那粉丝的量其实一直都是假的，我一直都没有很看重。但是呢，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发现说在粉丝从三位数变成五位数的那个过程里面啊，变成五位数之后，你会发现说，哎，来找你要好处的人变多了，奇怪的人，接触你的奇怪的人变多了，要蹭好处的人变多了，心术不正的苍蝇也变多了。怎么说呢？好，例如有一个东西叫做自媒体的拷贝忍者卡卡西们就出现了。那假如大家有看火影的话，就会知道卡卡西或者是说宇智波一族他们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叫做写轮眼嘛，拷贝忍者。那就是写轮眼这个瞳术呢，在看到别人的招数之后呢，就能够瞬间的模仿起来。但是这些自媒体蟑螂嘛，或者说自媒体拷贝忍者，就不是这么的精准的把事情模仿的这么好了，而是比如说像我做起来之后，那我当然也是有，比如说我之前有跟 Jay 合作的时候，那有在 Score 的微笑群里面 那免费的分享我的流量课程，那教大家怎么做短影音，怎么样用短影音做到一个基础的吸引流量的部分，这样子。那个东西本来是可以卖钱的，但是我选择因为友情赞助嘛，加上帮忙，那想说帮 J 一起把 score 搞起来。那我其实到现在，虽然我微微的淡出微笑群，但我偶尔还是会回去用校友的身份分享一些价值。然后我自己也在 score 里面有我自己的私域、私人领域，这样子有开一个。算是群组这样子。可是呢等我一下哦，卡住。好，刚刚麦克风不然跳掉。可是呢，在我都已经把价值啊免费的给出去了，我都已经把策略免费的丢出来了，却还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即便我已经把我的知识像这样子免费的放出来，但有一些人呢，我不知道是缺乏创意呢，还是怎么样哦，还是说他的一些思考的边界就是这么的窄啊，认知的边界都就是这么窄啊。想看了，我都已经给你，我连策略都免费给你了，那些策略原本是可以卖钱的，那。你执行策略的话 ，OK， 那你在执行策略的时候，假如你一开始不太会，可以稍微模仿一下我的东西。但是，你到后面变成每一支片都在仿，然后每一个东西都在抄，从很枝微末节的你的账号的很多的整个配置，名称，然后到所有的端音的逻辑，不要说逻辑啊，里面。我是觉得你可以把逻辑拿走，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我完全 OK， 我觉得很赞。那甚至赶快超越我，但是却会有一些是，他连那个字体啊，连那个颜色、啊，连很多东西，就是直接一模一样这样仿下去，我觉得，干，兄弟，你好歹把自己的一些创意放进去好不好？不要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你就把人家的东西这样子原封不动的放上去，那你这样跟那些淘宝或者是虾皮上面贴皮卖大陆货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真的确定你的自媒体这样子可以长久吗？我是打一个大问号。那由此类推哦，其实在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你要合伙，不管是你们是各自都经营一个自媒体，你们要 fit。你们要联名推出一些课程啊，或者是内容的时候，又或者是说你是公司的老板，那你的今天的合作单纯的是，你要面试人进来这样子。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合作，我觉得都有一个必须要绝对放在最优先顺位的条件，要好好的去看这件事情。合作的时候，首要条件绝对、绝对、绝对很重要，所以说三次，绝对是人品，而不是能力，绝对是人品。怎么说呢？技能可以学，能力可以培养，人品没有办法，人品通常就绑定了。除非一个人遇到重大的挫折，或是他有一些生命里面的重大事件，遭遇了一些重大的变故。要不然的话，人品是不太可能会轻易改变的。那我这边引用一下哦，就是《火凤燎原》里面的一些台词啊。那有一段台词是这个样子的：“云长刀立一边，故重之；而吕公戟沉两边刃，故略轻。各有所长，难分高下。”这边就是在讲关云长跟吕布。他们各自的刀兵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一边重一边轻，一个是两边都重。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角色应该是曹操，因为火凤燎原他的背景是三国时代。曹操就回复说：“武者观其刃，知其心。” 什么意思呢？白话大概翻一下，就是习武之人，或者是说武士，看他的刀刃就能够知道他的心。武者观其刃，知其心。这个东西放在自媒体也通。你在自媒体的经营的过程里面，假如遇到了一些需要 fit 的人的话，记得看看他的作品，看看他的内容，看看他的账号长什么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些质感低劣的，很明显你看得出来他就是在仿的，这种人你都知道可能会有问题的，但你还硬要跟他合作的话，那我觉得爆炸的几率就很高了。你就不要，我都已经提醒过了，我在 Podcast 里面提醒了，希望这样子的提醒可以忠言逆耳的进到一些应该进的人的耳朵里面去了。那我觉得曹操讲这句话蛮好的，武者观其刃，知其心。你看他的兵器，看他的刀刃长什么样子，什么形状，或者是说上面的缺口磨损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啊，那这个习武之人他平常是怎么样用他的兵器的，是用的很粗暴呢，还是用的很斯文呢，还是有一些专属于他自己的特殊的打法呢？那假设今天有人找你谈合作，或者是你要去找别人谈合作的时候，whatever， 哪一种都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是，记得先看看他是怎么样去经营他的自媒体的，先看看他的自媒体的内容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假如那个过程里面是有瑕疵，那瑕疵也分两大类嘛，一个是它的内容的瑕疵是质感上的、技术上的瑕疵，那可能还好，因为这个基本上都还有救，或者是有机会变好。但是假如它的内容是人品跟道德上的瑕疵的话，请千万注意，请眼睛绝对要打开，请耳朵绝对要竖起来， Red Flag 赶快记录一下，侦测一下。那像这样子的人，请记得早期发现，早期避开。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我真的蛮后悔当初没有避开的。那对，确实最近也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也不知道一些啦，一件事情了。其实反正就是到后面闹得不太愉快。那但是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是那个没有任何表态、保持中立态度跟立场的那一个人，结果好像反而被当成了在从中作梗的那一个人。不知道当事人会不会听到了，那有没有听到，其实我觉得也没差了，因为会有这样子的反应跟处事的逻辑的话，我会觉得蛮可惜的啦，蛮可惜的。有没有想说，之后日后相会，在别的地方可以再沉下一句，那有一些新的，到时候可能各自都成熟了，各自都找到自己的路数了，找到自己的风格了，已经都是更大的咖了。好，那个时候就可以再重新的绕回来再合作一次。结果，后路被断光光啊，我真的是觉得千万惋惜啦，也只能这么说。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其实算是一个小暖场。那毕竟我刚搬到台南，然后前面经历的大概两个多礼拜，就是一直在台北疯狂的打包啊，然后到台南之后刚安顿好啊，然后因为把车子从台北骑下来啊，超级累啊，体力还在恢复啊，然后适应这边的不同的气候啊，跟食物啊，有的没的，那还在一个非常的仓促忙乱，然后有点小狼狈的状态。只不过现在呢，新的器材，为了剪片准备的宽萤幕34寸，然后还有整个更大的空间，甚至沙发跟未来的来宾访谈录音区也都准备好了。那器材面呢，也都统整的快 OK 了。 那也开始要重新认识这边的一些当地的朋友了。那今天这一集比较像是一个小暖身，那后面呢，我会用不一样的节奏推出一些不一样的形式的内容，那敬请期待。那假如你有什么想要特别知道的，或者是你现在在自媒体的经营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一些难题，或者是过的经营上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是短影音上面、遇到了一些布局的难题的话，随时欢迎私讯我到我的 IG， 那把你问题提出来啊，也许有机会我就把它做成免费的内容丢出来给你，赶快趁现在还有空，不然我后面很快已经要忙到不要不要了。那新的计划是什么呢？新的自媒体的方向是什么呢？就请大家期待一下，期待一下。那假如呢，这么刚好在听这一集 podcast 的你，刚好呢就是在住在台南的粉丝的话，也非常欢迎私讯我，就是跟我交流一下，说，哎，台南可能有哪边好玩啊，哪边好吃啊，或者是台南有什么很适合取景啊，很适合拍短影音的地方啊，或者是台南有什么很特殊的文化特色，你会觉得说 Ivan 你住这边你绝对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的东西，都非常欢迎私讯告诉我。 OK，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第146集，商场是没有子弹的战场，自媒体的本质跟人品之重要，一些生活小故事跟你分享。那从大概下一集开始，我就会更精准的切入一些商业逻辑的部分了，不管是短影音或者自媒体的经营，或者是其他关于商业的话题。OK， 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喽，我们下一集见了，拜拜。